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喜乐，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喜乐。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早晨的经文，在以斯帖记三章一到十五节。
我们来一起读今天的经文，是在以斯帖记第三章一至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哈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经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亚哈水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能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至普尔，就是自谦，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哈曼对亚哈水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律和民的律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得银子交给掌管国币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能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正月十三日，就招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异族，传给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谬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锐物。朝入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异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苏珊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学习的话语，透过以斯帖记三章能够来对我们传讲教提醒我们要如何来面对恶者的阴谋，我们如何不陷入这样的试探当中。孩子，求你来膏抹我的孩子的口，让孩子所预备的所传讲的真的是从你而来的话语，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并且孩子自己一同来成长，一同得到造就，彼此扶持，奔跑这属天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赦名而求，阿们。今天早晨我们继续来看以斯帖记三章一到十五节。
今天早上我们再一起来到看以斯帖记第三章一至十五节。
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看恶者的阴谋这个题目。
在这张单张这张圣经的里面，我们要来一起看恶者的阴谋这个题目。
到在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之前，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件事。
在我们看这段经文之前，我想问弟兄姊妹一件事。
弟兄姐妹是否今天早晨起来觉得膝盖酸痛呢？
弟兄姊妹，你们今早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膝盖酸痛呢？
有没有？
有没有呢？
哦，没有。 OK， 我因为这样问是因为过去的一个礼拜 Gary 牧师挑战我们要按着保罗的教导七区的来祷告。
哦，因为我这样问是过去那个星期 Gary 牧师来到挑战我们，说我们要这样屈膝的祷告，
要为我们自己、为教会、为家人来祷告，
要为我们自己、为教会、为家人来到祷告。
大家膝盖都很好都没有疼痛，因为我相信你们都七区祷告。
大家膝盖都好好，都没有疼痛，我相信你们都有屈膝祷告。
今天这一段经文也跟七区七七也有一些七七有一点关系哦。
今天这段的经文也都跟屈膝是有关系。
故事就是环绕在莫迪改，他不愿意跪拜哈曼，所牵引出犹大族还有雅甲族的所有的恩怨。
故事那个的背景就是因为末底改他不愿意跪拜哈曼，而牵引出犹大族和亚甲族那个的恩怨。
上一次我们在看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人都想要来创造历史。
上次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人都希望来到创造历史，
但是往往在无人没办法预料的当中，上帝的手突然介入，然后改变了历史的轨迹。
但是往往在人没办法去到预料的当中，神的手来到是插入了，介入在历史的轨迹里面。
其实有时候人的一句不精心的话，或者一个没有很在意的举动，可能都触动历史的按钮。
所以有时是往往人一句是不经心的话，或者是一个不在意的举动，就来到是触动了历史那个的按钮。
例如我们看前任的王后瓦什提，她拒绝出席国王亚哈鲁的邀请。
上次我们看见前任的皇后雅什提，她是拒绝了皇帝那个的命令，
那她就被罢免了。
那她就被罢免了。
那因为她这样的拒绝以斯帖有机会进入王宫成为王后。
因为前任皇后这样的拒绝，而促使了以斯帖是有机会进入王宫的当中。
这是一个整个历史上面宏观的角度，
这个是整个历史上面宏观的角度。
所以我们人在当中很多时候由于你的不经意的一句话，说者无意听者却非常有心被伤害的。
有时候就是好像我们人一样，无意的一句话，讲者无心但听者有意，无意之间就伤害了别人。
那中国人有一句话也说皇帝不急即使太监啊，皇帝不急即使太监太监。
有一句话就是皇帝不急太监急。
那我们有我发现呢，多了十几个翻译的人员将来可以使用。
我们发现下面多了十几个翻译的人，将来神可以使用。
那其实人就是这样，好像皇帝他不急，然后太监就帮他处理很多事情，其实不是皇帝的他的旨意。
其实有时我们就看见皇帝是不急，但是太监就很急，所以就帮皇帝处理有很多的事情，其实不是皇帝那个主意。
我们再回来看这段这个故事哦。
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故事。
帮助以斯帖进入王宫的，我们知道最主要的人物就是他的养父莫迪改。
我们知道帮助雅实提进入王宫的，其实就是他的养父莫迪改。
他一再交代以斯帖不要将自己犹太人的身份来暴露出来。
他一再吩咐雅实提不要将犹太人一直是吩咐以斯帖不要将他自己犹大人那个的身份来到暴露出来。
因为莫迪改知道在波斯帝国的环境下，
因为抹底改知道在波斯帝国的皇帝环境底下，
虽然波斯帝国的皇帝啊塞鲁士从那个时候开始，
因为波斯帝国的皇帝塞鲁士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虽然温和的来对待犹太人，
他虽然是好好的来到对待犹太人，
允许他们去回去他们的本族本家，重建被巴比伦破坏的家园，
容许他们回到他们本国本家，来到重建被巴比伦亡国之后的耶路撒冷。
那其实也有许多的犹太人他没有回去，他就留下来了。
其实也都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是没回去，他们就留下来，
他们留在当地继续来发展他们继续来生活，
他们留在当地继续来到生活。
那有的人与外族甚至通婚成立成家立业，
甚至有些犹太人是同外族通婚来到成家立业。
那有的人也在波斯帝国的政府里面取得官职，我相信莫迪改也是其中一位。
亦都有些人他们是在波斯帝国里面来到取得官职，我相信莫迪改亦都是其中的一个。
因为第二节告诉我们，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除了哈曼除了莫迪改以外。
因为在第二节那里告诉我们，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除了莫迪改之外。
那虽然在生活当中有如此的弹性，
虽然在生活当中有如此的弹性，
就但毕竟还是住在异族的统治底下，
但是毕竟是住在异族的统治底下。
莫迪改知道这还是有差别的，
莫迪改知道这仍然是有差别的。
因为波斯帝国王宫，我们上次提到提亲是要从六个联盟当中来选取的，
因为在波斯帝国的里面，我们上次提过提亲是要从六个联盟的国家来到选举的。
因此隐瞒以斯帖犹太人的身份，也是为了在王宫当中可以好好的生存。
因此隐瞒以斯帖的身份，是要让以斯帖能够好好的在王宫里面生存。
但圣经里面的教导，其实人对生存的决定方式其实都不太一样。
里面来到是记载人对于求生存的方式态度都不一样。
莫迪改的态度和但以理就非常的不同。
莫迪改他的方式和但以理的方式就非常的不一样。
莫迪改他要求他的养女以斯帖要隐瞒犹大人的身份。
莫迪改是要求他的养女以斯帖要隐瞒他犹大人的身份。
那其实就是要对以斯帖讲，你可能要放弃犹太人当中的一些习俗甚至规律。
这样的意思就是要以斯帖来到放弃犹太人的里面一些规矩和世俗，
不然他没办法在当中来生存。
如果不是的话，他就没办法在当中来到生存。
但但以理却是清楚的以犹太人的身份要来在巴比伦那边生活。
但是但以理却是以犹太人的身份很清楚的在那边来到生活，在巴比伦那里生活。
他坚持不要去妥协波斯帝国所定下的规律。
他是坚持不要妥协波斯帝国所定下的规矩。
那我们知道他最后被丢在狮子坑里面。
我们知道最后他是被丢在狮子坑的里面。
但虽然每一个人他求生存的方式不太一样，
虽然我们知道每个人他求生存的方式不太一样，
但是他认定神，神也叫这个经验让他得到了救恩的见证。
但是他认定神，神亦都藉着这个机会让他得到救恩的见证。
那但以理书六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
在但以理书第六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
大利乌王和波斯王塞鲁士在位的时候大大亨通，就是在讲但以理他的生命的遭遇。
但以理书第六章二十八节那里说，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卫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大亨通。其实这里就是讲给我们听但以理他的故事。
那我们现在所读的第三章，
我们再回去第三章，
是在记载波斯帝国新任宰相哈曼企图要消灭犹太人的故事。
是记载阿甲族的哈曼，他是很想来到消灭犹太人犹太族的故事。
那在这故事当中，作者要揭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在这个故事当中，作者要揭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要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得到权贵的地位的时候，
就是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他得到权贵的地位的时候，
不要以为自己是非常有才能，那甚至还要设计谋害别人，
不要就以为自己是非常有才能，并且甚至要设计去到谋害别人，
就是要知道上帝赏赐给人的机会取得高官的爵位啊，这是上帝所赏赐的。
要知道神给人的高位，取得高官的爵位，这个是神给人的赏赐。
那目的是要帮助更多人能够体验上帝的慈爱。
目的是要帮助更多的人体验上帝的慈爱。
所以上帝耶稣基督高举我们，是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器皿，让众人体会他的慈爱。
所以如果上帝高举我们，是要我们成为众人的器皿，目的是让人去到体会上帝的慈爱。
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事以后作者没有说出到底是多少的时间。
在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事以后作者没有具体的讲出到底过了多久的时间。
那以斯帖是在主前479年当王后，
以斯帖是在主前的479年是当王后，
那也是亚哈水鲁王他在位的第七年十月，在以斯帖记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
在以斯帖记第二章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也都是亚哈垂鲁王在位的第七年十月。
那刚刚我们读的三章七节则说，亚哈水鲁王十二年正月，
当我们刚才读到第三章第七节那里说亚哈垂鲁王十二年正月，
那这个时间就是哈曼要进行他的计划的时间，
这个时候就是哈曼要进行他的计谋的时间。
所以我们这样看下来，这事以后大概是以斯帖做了 王后大概四五年的时间。
所以这事以后我们大概估计是以斯帖做了皇后四五年之间的时间。
雅甲人，这是一个长久以来一直跟犹太人敌对的亚玛利人。
雅甲族就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来到是跟犹太族对敌的亚玛力人。
当撒母耳当先知的时候，曾命令扫罗要消灭这族的人。
当撒母耳当先知的时候，曾经是命令扫罗要灭绝这一族的人。
原因就是他们对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
原因就是他们对以色列人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亚玛人对他们没有怜悯，在背后攻击要击杀以色列人。
就是亚玛力人是对以色列人完全没有怜悯，在背后要去到攻击他们。
第二第三节告诉我们，古代的宰相有资格接受人民的跪拜。
第二第三节是告诉我们，古代的宰相他们是有资格去到接受人民的跪拜，
表示人民对他的尊敬，
是表示人民对他的尊敬。
那这个对我们来中国人来讲比较熟悉的观念，
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非常熟悉的观念。
我们如果看这些古剧古老戏剧，就算在当地的一个小官当地的人都要向他来跪拜。
如果我们看古老的电影，甚至是在一个小官他都能够接受人民的跪拜。
那宰相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一个职位，
但是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职位。
那这样的命令在古代的时候就非常的平常了，
这个命令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平常。
圣经告诉我们，莫迪改拒绝向哈曼来跪拜。
圣经告诉我们，莫迪改是拒绝向哈曼跪拜。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想这不单纯是宗教上面的理由。
我相信这个不单只是宗教上面的理由，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圣经的教导就是除了神以外你不可以敬拜任何的人事物。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想起圣经里面的教导，说除了神以外我们就不可以再跪拜其他。
那认为哈曼是人，那不是上帝来拒绝来敬拜他，我们会往这方面去想。
我哋会从呢方面去想，就是觉得哈曼是一个人，所以摩底改是不会去到跪拜。
那这可能是当中一个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是一个世仇的关系，在这个两个民族之间。
这个是其中一个关系，但是另外一个关系就是在两族之间，他们一直都是世仇。
那最主要是他们彼此有敌对的心理。
就是主要是在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一个敌对的心理。
这可以从第四节提到他是犹大人看出摩底改的心情。
在第四节那里就看见说他是看到摩底改，就看到他里面的心情是犹大人的心情。
摩底改虽然一方面要以斯帖隐瞒他犹太人的身份，
摩底改一方面要以斯帖来到隐瞒他是犹太人的身份，
另一方面他却对自己很坚持自己对历史的认知还有使命感。
另外一方面他对自己却是很坚持他对犹大人那个认知和使命感。
他不愿意去跪拜曾经破坏他迫害他们同胞的仇敌。
他是不愿意去到跪拜那个曾经迫害他们同胞民族的仇敌。
圣经告诉我们，虽然很多人劝勉他要吃食物，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虽然很多人去劝勉他要吃食物，
第四节告诉我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
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
他不愿意改变心意，
他不愿意改变心意。
他的态度应该是属于政治上面的或者是意识形态上面的问题。
他的态度应该是政治上面的或者是意识形态上面的。
第五节，哈曼知道摩底改不向他来跪拜之后非常的生气。
第五节告诉我们，哈曼见到摩底改不向他跪拜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生气。
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其实可能对哈曼并不是一个非常尊敬的一个态度。
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他们对哈曼并不是一个非常尊敬的态度。
因为他如果受到别人非常的尊敬，很自然而然的国王就不用颁这样的命令了。
因为如果别人是对他非常尊敬的话，国王就不需要颁这样的命令了。
尊敬一个人是从心里开始，不是用法令来规定的。
尊敬一个人是从心里面开始，而不是用法令来到开始的。
这些劝摩底改要跪拜哈曼的人，他们去打了小报告。
这些劝摩底改要跪哈曼的人，他们就走去哈曼那里打了小报告。
然后我们可以看经文，其实他们就存着一个看热闹的心来看哈曼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看见他们是存一个看戏的心来到是看哈曼怎样处理摩底改。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经过历史时间或者时代的隔阂他们当中的敌对世仇那一种心态完全没有被消减。
所以我们看见，虽然是经过时间历史这样一路下去，但他们之间那个的隔阂一路都没有改变。
当哈曼得知摩底改是犹大人的时候，他就更加的生气了。
当哈曼得知摩底改是犹太人的时候，他的心就更加的生气。
他不只是要消灭摩底改，他甚至要牵扯到所有在这个波斯帝国境内的所有的犹太人。
他不单止要消灭摩底改，甚至他要牵涉到住在这个波斯帝国里面所有的犹太人。
他要把他们一举来消灭，
他要将他们一举来到消灭。
这样消灭的念头一产生，犹太人立刻陷入了危险。
这样的灭族的意念一产生，整个犹太人就陷入了那个危险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以色列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面对许多不同的事件都是人手要来消灭他们。
其实我们面对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看见犹太人他们一直都是遭遇到其他人要消灭他们。
首先是在摩西的时代，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繁殖，然后他们生养众多。
首先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是繁殖然后生养众多。
后来新任的国王下令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扔到河里，
后来就是埃及王他们下命令说，以色列女所有以色列的男孩你们都要扔在那个河里面，
那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生命，
一切的女孩你们可以存留她的生命。
那再来，在主前586年当犹大国被巴比伦所消灭的时候，
在主前586年当犹太国被巴比伦所消灭的时候，
所有强壮的人都被俘虏了到巴比伦去当奴隶，
所有的强壮的人都是被俘虏去到巴比伦那里当奴隶，
剩下一些穷苦的留在犹大，叫他们在葡萄园里面田里面来工作，
剩低一些的就是留在犹大地那里，叫他们在葡萄园里面在田里面来到工作。
那其他人他是逃到埃及去避难，
有些人就是逃到埃及那里去避难。
第三次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以斯帖的故事，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以斯帖我们在以斯帖里面所看的故事。
再来就是耶稣时代，
就算在耶稣的时代，
希律王不满东方的这些星象学家没有照他的指示回来报告耶稣在哪里诞生，
希律王他是不满那些指示，他们没有回到来向他报告耶稣到底在哪里诞生，
他生气盛怒之下，他派人要去伯利恒里面并试镜把两岁以下的男孩子都把他杀掉，
他在盛怒之下就派人去到伯利恒里面来到将两岁以下所有的男孩都杀了。
那其实我们上次也讲过魔鬼他的旨意就是要让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的子孙没办法延续下去，
其实我们这里我们曾经讲过魔鬼的诡计就是让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大的子孙没办法再延续下去。
那我们再回来看第七节，
我们再回来看第七节，
我们看到哈曼为了灭绝犹太人用戳普尔的这个签的方式来决定什么时候要来执行这样的阴谋。
我们看见哈曼为了要除灭那个犹大族，他就采用了祭普尔，就是祭签这个的方式来到是定哪一日去到消灭犹大族。
那巴比伦人通常在每年的开始都会有卜卦来问神他们该年的运气，
其实巴比伦王他们在每年他们都会用那个卜卦来到是求问他们的神，问一下那一年那个的运气。
那在巴比伦尼散月就是正月，
就在巴比伦人尼散月就是正月，
那这个月就是犹太人他们的亚比月，
这个月就是犹太人他们的亚比月，
大概是三到四月之间，
就是大概在三月四月之间。
那我们来这样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讽刺的事情，
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很讽刺的事情，
犹太人在庆祝他们出埃及的逾越节，
犹太人就在这庆祝他们出埃及的逾越节，
在庆祝神的救赎，
就在这庆祝神的救赎，
哈曼却在计划要在这个时间来灭绝他们整个民族，
但是另外一边他们就在这计划来到是怎样灭绝这个民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希特勒政府也计划要消灭犹太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德国的纳粹党亦都是想办法去到消灭那个犹太族，
所以他们很有计划在德国的所占领的地方要来消灭这些的犹太民族，
所以他们就很有计划来到是在去想下怎样去到消灭犹太族。
那很多时候都会假借主的名，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假借主的名。
那我们继续来看八到九节，哈曼对亚哈水律王的报告，
我们继续来到看八到九节，哈曼对亚哈垂鲁王的报告。
由于他要做的一个工作是要灭掉一个民族，
由于他做的工作是要灭绝一个的民族，
是一个大屠杀的工作，
是一个大屠杀的工作，
所以他需要跟国王来报告，
所以他需要跟国王来到报告。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哈曼他的狡猾，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哈曼他的狡猾，
他没有说出自己的民族还跟犹大民族之间世仇的关系，
他没有讲到自己的民族和犹大族他们世仇的关系，
而是说这个行动、对国家对国王有好处的，
而是讲到这个行动是对国家对国民是有好处，
因为他的控告当中说犹太人他是不守王的律例，
他在里面说犹太人是不守、国王的律例，
那这种说法最容易煽动这些统治者，
这样的讲法是最容易去煽动那些统治者，
并且他还说要捐出一万他连得的银子，
并且他还说他要捐出一万他连得的银子，
那一万他连得我们用今天的 算法大概是34万公斤的银子，
如果要今天的算法大概是34万公斤的银子，
那你如果有对这个价钱有兴趣你自己去查哦，
如果你对这个价值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查，
因为他每天都在变动所以这个数字也没什么太重要
因为他每天都在变动所以这个数字也都没什么太大，
那哈曼就要说我要捐这样的、多少的银子到国库里面，
但是、哈曼就说我要捐这么多的银子去到国库里面，
那这其实对、亚哈水乳王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其实对阿哈垂老王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哈曼总共提出三点要消灭犹太人的重要理由，
哈曼大概是提出三样要消灭犹太族的重要理由，
归纳起来就是犹太人虽然散居在波斯境内各地但是他们不希望被同化、
大概来讲就是虽然犹太人是散居在波斯的各地但是他们不愿意被同化，
因为他们保有自己的传统习俗，
因为他们保有自己的传统习俗，
虽然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
虽然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
他们并不遵守波斯国的生活习惯礼仪，
他们并不遵守波斯帝国的生活传统礼仪，
那这样举出来其实就是要说这个民族在辖区之内会造成更多的社会秩序的混乱，
其实他这样讲出来就是讲到这个民族散居在各地会制造成社会各样的混乱，
那可能还会对治安 有所来影响，
甚至是有所其他的影响，
那再来就是说他们是不遵守国家的法令，那这个理由其实是最严重的，
另外他就说他们不遵守国家的法令，其实这个理由是最严重的，
因为没有一个统治者会希望允许他的辖区里面的人不遵守他的法令，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国王他是容许他辖下所管治的人民是不遵守法令，
因为这样的行为就否定了统治者的权威尊严一样，
因为这样的行动就否定了统治者他的权威和他的尊严，
那今天在许多的国家也是有这样的事情来发生，
今天在很多的国家也都是有这样的事情来到发生，
你要住在我地方你就要遵守我所有的规矩，
你要住在我的地方你就要遵守我所有的规矩，
那第三个他就提出了、这个对财政上面有好处，
第三个他就提出了说这个对财政上面有好处，
那其实在德国政府要对付犹太人的时候，
其实也在德国政府要对待犹太人的时候，
他们也是以犹太人的钱要来执行消灭犹太人的行动，
他们也都是用犹太人的钱来到消灭犹太人，
那财政上的好处这个对国家有多大的帮助呢，
其实这个对国家有多大的帮助呢，
这笔高达一万他连得的银子到底是多少钱呢，
一万他连得的银子到底是多少钱呢，
当时波斯帝国一年的税收是一万五千他连得，
当时波斯帝国一年那个的总税收是一万五千他连得，
哈曼答应给出来的就已经占了二分之三的、全国的总税收，
三分二、
哦、三分之二、哦、对不起
所以哈曼所提出的就是已经占了总税收的三分二，
那这样高的收益啊，怎么不让执政者来垂涎呢，
这么高的收入怎样不能够让那些执政者来到垂涎呢，
那我们继续看下来，亚哈水乳王将他的印章、戒指交给哈曼，
我们再看下来亚哈垂乳王就将他的戒指印章来到交给哈曼，
那就表示、哈曼可以用着国王的名义来执行这个大屠杀，
意思就是哈曼可以来到是以国王的名义去到进行这个大屠杀，
那 印章戒指是代表一个身份，
印章戒指是代表那个身份。
我们如果回到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在讲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的时候，
如果我们回到去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在这里讲那个浪子比喻那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看那个浪荡回来的孩子要求他的父亲来宽恕他，
我们看见回来的孩子他是要求父亲来宽恕他，
那孩子只是要求一个功能的身份，
儿子只是要求一个功能的身份。
所以我们知道父亲为他戴上了戒指，
我们知道父亲就帮他戴上戒指，
表示他不是工人，
表示他不是工人，
而是你是我的孩子，
而是你是我的孩子。
第十一节，如果我们跟第四章的七节来做比较的时候，
第十一节如果我们从第七节来到做比较的时候，
第四章的第七节，我莫迪改将自己应许迁入将自己所欲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数银都告诉了他。
第四章第七节说，抹底改将自己所欲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
那他告诉他是告诉谁？就是告诉以斯帖的他的服侍的人要去转告这样的事情。
告诉他这个他是指边个呢？就是以斯帖被服侍以斯帖的人是转告以斯帖。
那其实这样的记载就是代表哈曼还没有执行这个工作之前，他已经把钱尽数的已经放在国库里面了。
这个就是讲当哈曼还未进行这个行动之前，他已经将他所要捐的钱是放入去国库里面，
那国库里面增加了一大笔的款项，
国库里面就增加了一大笔的款项。
十一节告诉我们亚哈水王说，这银子能赐给你。
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仍赐给你。
这并不是表示执行灭族行动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所收取回来的这些的金钱归给哈曼，或者是那个一万他连德还是归给他。
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当他们来到是灭绝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所收取到的钱和哈曼要捐出来的钱仍然是给回哈曼。
其实是说铸造哈曼的计划可以去执行，经费由他来处理。
意思就是哈曼要进行那个计划，他仍然可以照常去进行，但是金钱这方面是由他来处理。
但该缴国库的就还是要缴入国库，
应该交入国库的就是仍然要交入国库。
对这一句话，解经学家有认为说这是一个客套的说法。
对这句话有解经学者就说这个是一个客套的说话。
那这个事件好像亚伯拉罕在为撒拉来买坟地的时候也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在亚伯拉罕要为撒拉来到是埋葬的时候也都同样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知道那个地主以弗伦对亚伯拉罕如何来说，
我们知道那个地主以弗伦他对亚伯拉罕是怎样说呢？
他前面都一直说，我主啊请听啊，你就拿去吧。
他前面就说，我主啊请听，你就拎去啦拎去啦。
那最后他却跟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四百舍客勒的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
最后他就说，我主请听，值四百舍客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请你就拎去埋葬你的死人吧。
那这是在创世纪二十三章十四节，您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到再去看这样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三章十四节那里，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看这个故事。
就是我主请听啊，那地要给你，但是它是值四百舍客勒。
他说，我主啊请听，这块地要给你，但是不过是值四百舍客勒。
好像我们有时候请人家帮忙啊，那你就说没事啦，二三十块没什么事情。
好像有时候我们请人家帮忙我们帮忙人家。
对，你请。
然后就说那二三十块没什么事，不算什么事。
那 我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就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因为你不想别人给你，那你又把价钱讲出来。
因为你不想人家给你这个钱，但你又将我的价钱讲出来。
所以这里可能是一个客套话，因为当时波斯帝国打败了打很多的败仗。
这个可能是一个客套话，因为当时的波斯国他们打了很多的败仗，
有一笔钱可以进到国库，又是这么大笔，当然很好，我怎么可以给哈曼骑士。
有一笔这么大笔的钱能够进入国库那里，当然是很好啦。
那这个就是那当中的故事在十二节继续来告诉我们。
在十二节那里继续告诉我们，
正月十三日到亚达月十三日，这前后其实有十一个月的时间。
他说正月十三日就是亚达月，前后大概是有十一个月的时间。
哈曼要求所有地方官员来准备这个大屠杀的行动，要用十一个月的时间来准备。
哈曼是用大概十一个月时间来到准备这个大屠杀的行动。
那他用亚哈水鲁王给他的戒指来下命令。
他是用阿哈随女王给他的戒指来到落命令。
那因为有盖着国王的印章戒指，
因为有盖住国王那个
印章戒指，那因此发出的命令就好像一个诏书一样。
所以发出的命令就好像一个诏书一样，
那就是一个法律有命令的效果，
就是有一个法律命令的效果。
那这样的诏书在用各种通用的言语要把它发出去就好像当初要废除那个王后瓦什提的时候一样。
那这个诏书就是用各族的通用的方言来到发出去，就好像当初要废除皇后亚实提的诏书一样。
其实我想就是他要确定没有人是不清楚这个规定是什么，因为是用你的方言。
他就是要来到是让某一个人是不清楚这个的命令是什么，因为他就是用各个地方的方言。
那十三节告诉我们，同一天内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全然剪除，杀庙灭绝。
然后我们看十三节，他就说在一日之间就是将老少妇女孩子来到是全然剪除，杀戮灭绝。
那哈曼发出这样的诏书的公告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苏珊城的人城的民却都慌乱了。
当哈曼发出这个诏书之后，在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
所以我们看见原因很简单，因为哈曼他是故意的，不用一个机密的方式，而是公开的要来宣布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见哈曼他是不用一个静静剿灭的方式，而是要公开这个的事情。
那为什么？
为什么呢？
他其实就是要让所有的那些犹大人呢，在死刑之日之前，
他就是让所有的犹大人在执行死刑之前，
每天都面对要死亡的那种心态，
就是每日都要去面对死亡那个的恐惧的心态。
那这一种滋味就好像医生对一个人说，你的生命只剩下多少天一样。
这个的情况就好像一个医生对一个病人讲话，你生存的时日只是剩下几多一样。
有可能这个人原本是好好的，但是接到这样的讯息诊断，
原本可能这个人是好好的，但是听到这些的消息诊断，
那他就陷入痛苦难堪，甚至忧郁。
他就陷入了痛苦难堪，甚至是忧郁。
我不知道现实生活有没有这样发生，但有些戏剧是这样演的。
我不知道在现实生活里面有没有发生，但是有些戏剧是这样演的。
就是有人收到医生说你剩下两个月的生命，
就是有些人他听到医生说你剩下两个月的生命，
那他就生活得很痛苦，要交代后事，然后每天都愁闷。
他就生活得很痛苦，要交代后事，然后每日都很愁闷。
两个星期之后，医生打电话过来说，对不起，那个报告不是你的。
两个星期之后，医生就打电话过来说，对不起，那个报告不是你的。
大概我们现实生活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大概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他就是要让这些犹太人在当中生不如死。
当时那个情况就是这样，哈曼就是要犹太人他们生活是生不如死。
那其中我们看最后一个很强烈对比的画面，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很强烈对比的画面。
苏三城的民都在慌乱，就在那边特别是犹太人就在那边生不如死。
苏三城的人民特别是犹太人，他们都在那里慌乱，是生不如死。
王却跟哈曼在那边饮酒，
王却是跟哈曼在那边来到饮酒，
好像不关他的事一样，
好像不关他们的事一样。
那这是他的目的，
这个是他们的目的。
因为他 掌管权柄，他就是看这些人生不如死，
因为他掌管权柄就希望看见这些人是生不如死。
那这一段经文我们这样从头看下来，到底我们要学什么功课？
这段经文当我们从头看到尾的时候，到底我们在当中想要学什么功课呢？
我们可能从三个方面来学习。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到学习。
刚刚所讲，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赐下权柄给我们。
刚才我们讲到说，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下权柄给我们。
那其实是要用，叫我们用在荣耀神当中。
其实是要叫我们用在荣耀神的当中。
那对不信主的人，
对不信主的人，
神给你有机会在某个方面是很有出色的。
神给你在某一个方面是非常有出色的。
其实最期盼的就是希望有一天你能知道你的生命是有一个主管生命的主宰在当中。
最重要就希望你有一日能够知道你的生命是有一个掌管你生命的主宰在里面。
对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用在荣耀神，不是来满足个人的私欲。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要用在荣耀神，而不是满足我们的私欲。
那甚至好像哈曼一样成为报复的手段，
甚至不要好像哈曼一样成为一个报复的手段。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在台湾我都是被教三年不晚。
在中国里面有一句说话说，君子报仇十年未晚，但在台湾那里我们是被教导为三年未晚。
可能我们忍受比较短。
我们的忍受是比较短。
那哈曼真的等到那个机会了。
哈曼真的等到一个机会了。
但这却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但这个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我们信仰告诉我们要交托给主，要学习放下，甚至学习原谅。
我们的教导是要我们交托，我们要放下，甚至是学习来到原谅。
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信实又公义的主，他都知道的。
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信实又公义的，他都知道。
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能也可以学到，人其实非常容易陷入诱惑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我们都可以学习到，人是非常容易来到是受到那个诱惑。
我们可以看到亚哈水鲁王，他单凭哈曼的说辞，
我们看见阿哈垂老王，他是单凭哈曼那个说辞，
并且一万他连得的银子的诱惑，
并且是一万他连得银子的诱惑，
他都没有问清楚有一种名，那这一种名到底是什么名？
他都没有问清楚有一种名，这种名到底是什么名？
他都根本不知道哈曼要去杀谁，
他根本不知道哈曼要去杀谁，
他就授权给哈曼，
他就授权给哈曼。
那喜欢中国历史的弟兄姐妹，我们大概会说这一种君王就是昏君。
如果熟悉中国历史的人，我们大概就会说这种的君王就是昏君。
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听了一片面之词然后就好像情绪高涨甚至愤怒。
其实有时我们也都是这样，我们听到片面之词，我们就愤怒，甚至是情绪高涨。
那有时候有好处在利诱你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理智
有时甚至是有利益在这诱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失去理智。
那我们可能随他人起舞，做出害人又不利己的事情。
我们可能就会随人起舞，做出利己
害人
害人的事，害人又不利己。
那对于基督徒来讲，
对基督徒来讲，
我们甚至连主耶稣的名都亏损了。
我们甚至是让主耶稣的名是受亏损。
最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他可能也 教导我们另外一个功课。
最后我们看这段经文，可能他也都教导我们另外一个功课。
所以一般人甚至基督徒对周遭的、事物可能蛮无感的，没有感觉。
可能一般的基督徒甚至是或者一般人，他们对周遭的事都是毫无感觉的。
那这种无感让我们流失了神在我们身上所赐的怜悯跟爱心。
那种的无感就令到我们流失了、神在我们身上有的那种怜悯和爱心。
昨天我们有许多人、主内的弟兄姐妹去到、Times Square 去发表我们的、声音。
昨日是有很多弟兄姊妹是去到 Times Square 那里来到是发表我们的声音。
那为的是什么？
为了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我们要告诉世人神的创造生命的价值。
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神的创造，神创造生命那个的价值。
那我回这一段经文看，刚看啊，哈曼跟王在那边饮酒，对于苏珊城内啊这些人在那边慌动，可能慌乱啊，可能跑来跑去，那都无感。
我们就看见哈曼和阿哈垂老王他在宫里面饮酒，但是对于苏珊城里面的人民，他们在那里走来走去，在那里慌乱，是完全无感。
那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要对我们周遭的事还是有温度的，有感觉的。
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还要是对我们周围的事，周遭的事是有温度的，有感觉的。
最近听到一个消息，
我是听到一个消息，
在5月20号、中国宗教局即将要执行为了执行一个叫做清零啊，清除所有的那个清，那零是归零的零，这个计划来开会。
我听到一个消息是在5月20号的、宗教局他们是要为了一个叫做归零清零的计划。
那计划、
来开会，
这个计划是要执行去教会然后去组织，就是没有教会没有组织。
这个计划就是要清教会清组织，就是没有教会没有组织。
计划在2年之内把所有家庭教会归入在三支教会里面。
就是计划在2年之内将所有的家庭教会是归入三支教会的里面。
不愿意被纳入的就要解散。
不愿意被纳入的就要被解散。
不然的话就与相关的民法来处理。
如果不愿意的话就是以相关的刑罚来到是处理。
最简单的就是房东他不敢租房子给你聚会。
最简单的就是房东他不敢来到租房子给你聚会。
因为他会被罚钱。
因为他会被罚钱。
那再来是弟兄姐妹，他也不敢用自己的地方给人家聚会。
弟兄姐妹他也都不敢用自己的地方来到给其他人聚会。
因为这个钱会一直不断的罚上去。
因为这个钱是会不断的加增上去。
那再不改就是下到监牢里面。
再不是就下到监牢里面。
因为民法对于我们人每个各个方面都有相关的。
因为那个刑罚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各个都有相关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应该为所有包括中国所有对于基督教不友善的国家来祷告。
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要为所有包括中国对基督教不友善的、国家来到祷告。
求神的帮助当中这些的基督徒能够有聪明智慧来面对一切的挑战。
求神来到帮助在当中的基督徒，他们能够有聪明智慧来到面对一切，
能够在福音的道路当中坚定地走下去，
能够在福音的道路当中坚定地走下去。
同时我们应该要感谢神，我们可以选择礼拜天到底要不要来聚会。
另外我们应该感谢神，因为我们可以选择在星期日来到教会当中聚会。
其实很多人没有选择的，
其实很多人是没有机会选择的，
他要聚会也没得去，
他们需要聚会也都没得去。
求神帮助我们看重我们被祝福，我们被、神的爱紧紧的包围。
求神帮助我们来到看重我们是被祝福，被神的爱紧紧来到包围。
更重要，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器皿，然后把福音传扬出去。
更重要是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器皿，能够将福音传出去。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透过、 哈曼的故事，莫迪改的故事，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真的是 不完全的。求你挪去我们心中里面如果有任何的这些不圣洁的、不蒙你喜悦的思想，甚至我们所做的行为，都求你来挪去，都求你来赦免我们，让我们所做的都蒙你来喜悦，这样我们生命能够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赦免而求，阿门。